来到仔仔初音，仔仔初音，我们这群仔仔一起出声音，让全世界听到我们的好声音。我是你的主持人 Alice， 今天的话就要来介绍目前最新流行的密室脱逃哦。哇哦，我们今天请到了脱逃上瘾者，哦，脱逃上瘾者，我们这家公司叫做 EPIC 的那个创办人啊，叫做马伟轩，来请伟轩来跟我们打个招呼吧。
嗨，就是仔仔初音的，就是听众朋友大家好。
对，伟轩很紧张哦。
有一点，
有一点哦。哇，没关系，赶快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你的那个自我介绍吧。
哦，好，哎，大家好，就是我们是 Escapeholics，
那、
对，简称 EPIC Epic，那。Escapeholics 是蛮特别的，它是一个就是我们自创的复合字。
哦，难怪我看不懂，我刚刚还呆了一下，我还想说我英文这么烂，怎么完全看不懂这什么字啊？啊，原来是自创字，赶快跟我们解释一下吧，这到底是什么文字呢？
对，就是 Escapeholics 的话，它是分成 Escape 跟 Holics。那 holics 的部分的话，就是像 alcoholics 或是 shopholics， 是就是上瘾者的意思。那Escape 的部分的话就很简单，就是逃脱。那我们就把逃脱跟上瘾者这两个字根组合在一起，就组合成了我们新的，我们自己现在的这个名字叫做 Escapeholic， 就是逃脱上瘾者。对，那也就是形容我们这十个很喜欢一起玩逃脱游戏的男生。
哇，等等等等，十个哦，这么多人，所以你们都是十个人一团这样子。
对，因为我们就是永远都十个人一起出去玩。
真的假的？哇，这样也不错啊，直接凑一团。
对，我们就是那时候我们就是一开始是为了凑玩逃脱游戏的人数，然后我们就凑了十个人。那没想到我们十个人就是出团出的很状况很好，所以呢，就是我们就固定下来，就是这样十个人固定班底。
太厉害了！所以从普通玩家变职业玩家，然后就变成是。往这个行业发展哦，
对，没错，就是我们从一开始就是，只是一般的玩家，然后到有名的玩家，对，我们刷了蛮多，就是蛮多工作室的排行榜，
超强。
我们现在很常跟其他就是工作室的老板出去吃饭或者喝咖啡的时候，他们就会说：“哎，你们。”就还在我们榜上哎、欸，哇什么时候要下来什么之类的，对我也是蛮尴尬的。
哇，这个太厉害了呢！其实要上榜真的还蛮困难哦。这边也跟还没有玩过密室脱逃的那个观众来讲一下哦。哎，真的，其实要上榜好像要达到一定的程度才可以上的呢。
对，是蛮难的，就是要有相当快速的逃脱的，就是说相当快速的解谜的速度，然后才能够顺利的在最短的时间内逃脱之外，有一些还会设定一些限，就是最后就是正确或错误，就一个二选一的抉择。
对对对。
那如果那个时候选错，你也会失败，所以这其实要顺利的刷榜难度有一点点高啦。
哇、哦，这分明就是一个炫耀自己 IQ 很高。
没有没有，这跟 IQ 没有关系。
啊，就是喜欢解谜这样子。
对对对，就是、啊、对，而且我们正好团队里面什么样的人都有，所以。就是大家会分工合作
哦，好酷哦！莫非是像那种什么霹雳特组小队一样，里面有会开锁的，然后里面有会武打，类似那样子的吗？
对，有点像这样。
真的假的？
有些人会看，就是有些人很会读东西，有些人很会解谜、然后有一些人是英文很好，有些人数学很好，所以对，就是这样组合在一起之后，就是找到了很多的，就是互补。
超酷哎、欸！哇，这样跟大家讲说，以后要玩密室脱逃，记得要找不一样的族群啊。
但要合得来啊，但要合得来。
哦，对对对，这还蛮重要的。说的也是哎、欸，哇，那也想问一下马伟轩啊，我要怎么称呼你？伟轩吗？
伟轩就可以了。
Hello， 那伟轩呢？哎，你当初怎么会想要就是有这样的契机来进入这个创业啊？
嗯，其实进入这个工作是蛮特别的，就是。我们其实是一起玩游戏的朋友，然后就只是一个因缘巧合之下，有人在玩了我们某一次玩完某个游戏之后、有人在就是游戏后我们聚餐的时候开了这个话题，对，那我们就决定走上就是开做自己游戏的这条路。
真的假的？哇，因为其实 玩家很多，可是会从玩家变成是就是卖家，这真的是还蛮少的耶。
对，其实应该这么说，就是其实在这个业界里面，大部分会做这个行业的人都是有对于这个行业有相当热忱跟喜欢玩这个游戏的人。
当然，
但是可是喜欢玩这游戏的人很多，但从玩家变成业者的人的确是很少，但业者喜欢玩的大部分都很喜欢玩。对，那个过程里面，其实我觉得也是有一点点理想，就是我们在玩到一个程度之后，就觉得说啊，就觉得好像有什么东西是我们想做，或者是说我们觉得我们对于游戏有一些自己的想法，所以我们就开始策划自己的游戏，然后策划到一个阶段，我们就觉得应该要把它实践了。
哦，莫非是像独孤求败那个到最后已经哇打遍天下无敌手了，跟一拳超人一样，为什么又是一拳，然后就觉得不行，我一定要设计一个我自己都破不了关的游戏，是这样吗？
有点类似啦，但是也没有那么夸张。对，其实那时候真的是一个热忱跟理想，就是对于这个业界有很多的想象，然后觉得我们就想要做一个质感很好，代入感很好，然后弄得漂漂亮亮的，然后有不同的游戏方式，找探索更多游戏可能的一个密室逃脱。所以我们在那个当下，我们就决定要做一个不一样的东西出来。
哇哦，好酷哦！那后来呢？后来呢？就进了这行业以后，真的做出这个不一样的吗？
我觉得我们其实的确做了蛮多突破跟创新的。
哎，对吼，我们赶快也问一下。哎，听说你们的那个推出来的第一个游戏也造成了一个很大的创举，哎，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吗？伟成来介绍一下。
对，我们第一款游戏呢，就是叫《伊甸一亚当觉醒》嘛。那时候我们在去年暑假推出的时候，其实是当时应该算极罕见的阵营型的游戏。
哦。
对，
阵营型可以跟我们解释一下是怎么玩的？哎，应该讲说理念跟概念是什么呢？
就是一般的密室脱逃啊，就是它只有想办法逃离这件事情，但我们
就解谜然后过关那样子。
对，但我们在就是这个游戏里面，我们加入了一些就是阵营对抗的元素，而且我们那时候一次做了四个阵营。就是当时
四个，
对，当时没有人做过这样子的尝试，所以我们做了四个阵营，然后互相的对抗，每个阵营之间都有一些牵扯。
哇，
那当时其实在就是这款游戏推出的时候，其实是真的蛮受人注目的，因为就是从来没有人做过这样子的事情。
对啊，真的哎！你刚刚讲阵营，我以为只是像那种为了部落、为了联盟，就是两组那个互相对打，居然是四组哎！四组这样好难哦。
对，就是它其实真的蛮难的，在执行这个任务的时候，就是之间的牵扯很多，就比三角关系还难解决。
难的。
对，那然后。而且那款游戏还蛮特别，是我们在游戏场景的设计，我们有很多的创举，就是我们走了一个其实跟我们整个品牌的形象很像，就是它是一个非常极简的，然后非常有科技感的一个游戏的场景，
科技感耶，
对，跟概念。那我们那时候也参考一些电影场景啊，然后参考了很多的想法，一些就是动画或游戏，然后才决定了这个故事的内容细节以及整个场景的流程还有场景的建设方式。所以我觉得这款游戏真的可以玩到你在就是任何密室逃脱里面都看不到的东西，因为很多密室逃脱大部分场景都做得很漂亮，但是它都是属于比较华丽的，但走这种非常极简的然后非常冷调的游戏非常的少。对啊，我们甚至对于场景的热爱到就是可以随时在我们的 Facebook 上面都可以看得到我们场景的照片，就是可以看得出来那个冷调跟极简的风格。
哇，这样讲起来的确最近这几年开始流行简约了哦，连我们做简报都开始是平面化设计了。
对对对，没错。
哇， 好神奇哦！第一次，我刚刚一听到讲说，哎，把那个简报的极简化，把它放在场景真实世界中，不知道怎么呈现，哎，哇，这样的图片我们要搜寻什么关键字才能找得到呢？
其实只要搜寻就是
亚当伊甸吗？
伊甸也可能可以找到，可以搜寻亚当觉醒可能是最容易的，就只要搜寻亚当觉醒，应该就可以看得到这个场景，或是搜寻我们的就是品牌名称 Escapeholics。对，
哇，这个英文字有点难搜寻，有没有快捷键或什么的？EPIC
有。Facebook 上面的话 ，EPIC 可以立刻找到我们的粉丝专页。对，
好哟，所以大家记得要搜寻亚当觉醒或是 EPIC 哦，让我们知道如何用最简洁也可以呢，做出最好的这个视觉效果。
对，
哇，超酷的耶！那刚刚讲到阵营对抗这样的游戏要多少人啊？因为四个阵营哎。
它其实我们规划它属于一个比较旗舰款的游戏，所以它只是需要六到八人，就是比较多人数。
六到八人就可以玩这个阵营对抗游戏吗？
对，
那就两个人一组咯。
对，
哇哦，那哇，因为一般大家可能不知道哦，因为一般解谜呢都是要5到10个人哎才能够解到这么多的谜题，那只有两个人这样子解，假如有一个人 IQ 很低，会不会过不了啊？
哦，这倒是不用担心啊，因为阵营对抗它是属于一个支线任务的部分，有点像副本任务。
哦，
对，那主要还是要一起逃脱，所以还是要8个人一起想办法解完所有的谜题逃出来。
哦，原来如此，真是吓坏我了。想说因为像我每次去玩都是打酱油的，要是那时候因为这样我的阵营输掉怎么办呢？对啊，还好这样大家8个人就可以玩了，
不用担心啊，就是我们这款游戏被玩家说就是没有办法打酱油对，每个人都很忙，每个人都有事做。对，所以不用担心没有事情做。
哎，也不错哎，的确，因为一般的密室脱逃哦，像我之前去玩，就会有那种5个人都在解一个密，那个就是一个解谜啊，然后另外可能有2、3个就哎，我不知道该要做什么事情啊，然后在旁边那个走来走去，不知道该干嘛的，也是会有这样的状况产生。哇，所以哎，这样老板蛮聪明的哦，利用阵营对抗，让每个人都必须要有工作做哦。
嗯，对。就是我们那时候就觉得希望让每一个人都可以就是有事情做，不要就是真的打酱油所以我们才就是多加了这个东西
啊。哎，听起来蛮好玩，那现在还买得到吗？
现在还有，现在还有。
哎，
只要上网预约就可以了。
好，只要上网预约就好哦。
对，
哇，太棒了，这样听起来好像超好玩，有兴趣的听众哦自己搜寻一下，我们这边不做自入性行销哦，请自己搜寻好，我们这边就不讲这个部分。好，那后来进入这个行业以后，刚刚有说就立刻就做了这个亚当觉醒哦，那做完以后哎，有没有什么哎跟大家讲一下说这都很顺利吗？还是
很顺利吗？其实怎么说，入行容易经营难。
哎，可是刚刚听起来老板似乎都很顺的就走过这一关卡啦，从当初的初心者，然后到后来变成 level 的100的这个勇者没有玩家啦，level 100的玩家，然后到后来转职成为老板以后也好像很顺利就推出一个非常经典的游戏耶。
对，但其实台北密室逃脱，应该说全台湾密室逃脱的数量，游戏数量很多。那你要如何在这里面吸引到玩家进来，其实是一个相当有挑战性的过程。那我们其实蛮花了很多时间是在跟玩家相处跟互动这件事情上面。对，包括像我们粉丝专页上面跟玩家的互动方式，然后粉丝专页发文的频率，然后到玩家来到现场就是体验游戏的过程，跟玩家离开这个地方，还有甚至我们连付费的方式我们其实都非常的用心，因为我们都觉得，应该说我们觉得如果说在游戏的过程里面你要拿现金出来，其实有一点点会让你觉得说啊，游戏原来有这么有价，或者是说啊，好像有什么就是等价交换的感觉会比较重。那我们希望尽量让玩家能够沉浸在 游戏的体验里面，我们引进了很多的现在很流行的新形态的付款方式。
哦，哇，听起来真的是有非常多的秘辛在里面。好，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呢再听老板好好的，哎，不是，就是我们的创始人，我们的伟轩，等一下好好的跟我们来讲一下他的秘辛如何。伟轩，我们等等见哦。
好，没问题。
仔仔初音，伟轩打个招呼吧。
嗨，大家好。
Hello， 刚刚有讲到说，对于这个公司的营运是非常用心的哦，然后好像也跟一般的工作室有很大的差异哦。
对，我们就是觉得质感这件事情很重要的
哦。
就是，我之前是学服装设计的嘛，所以我们对于就是设计的细节啊，然后还有就是一些设计的元素。然后设计的质量要求比较高，然后所以就像例如说从进入我们的就是环境开始，你就会看到就是挑高的大厅
真的，
然后设计的家具，
哇，
就是我们特地跟一个叫做 Flexible Love 的一个品牌对进来的一个就是纸沙发，对，它非常特别，它可以就是随的对变形，对，随着你的需求变换不同的那个样貌。然后
对，这边因为听众看不到哦，所以稍微解释一下。对，它这边的话是有放一个类似像那个纸啊，然后就像我们一般看那种什么纸箱网哦，它是蛮奇特的，就是纸可以缩起来，然后可以像风琴一样拉开来，然后再做一些变形啊，或是一些转换形状的动作，还蛮特殊的哦。
对，就是。它其实叫做 Flexible Love 啊，就是它其实是第一个发明这样子，就是蜂巢结构的椅子的，对的一个设计品牌。那它专门就是做这种设计家具的，对。那我们那时候在考量，就是这个招待区里面有可能就是玩家来的人数多或少不一定。那这张椅子正好就是可以应付小玩家，就可以把它缩小，人数多的时候就把它拉长，对，让玩家有最舒适的状态。
哇，真的很用心耶！哇，所以你们是以人为本那样子？
应该说我们觉得是以好的体验为我们最重要的发想，对，
哇，
能够提供每个来到这边的不管是不是玩家，就是每个来到这边的人最好的一个。就是体验，不管有没有玩游戏，就是他到这边的体验是好的，我觉得就是是我们想要提供的。
哦，到这边不玩游戏，这边好像
对，就是路过买杯饮料之类的。
对，我刚想到，到这边不玩游戏，是莫非是来等男朋友之类的吗？
对，就是我们都希望大家就是进来这个空间之后。的游戏体验都是好的，所以从接待区然后到整个游戏空间我们都非常的讲究，然后包括就是拖鞋对，你刚刚有注意到吗？就是那个拖鞋，
对对 对，
它是英国的，就是去年的时候非常流在英国街头非常流行的款式
哦，
对，那是专门给女生穿的
哦，
对，还有跟对我们是
哦，有我看到哦，这个听众可能看不到哦，等一下再问一下我们伟轩是这是什么厂牌哦？不过我现在看到是一个粉红色的，然后看起来很像凉鞋，然后上可是塑胶材质哦，
对，
而且还有跟那样子。
它是有点像就是那个灰姑娘的玻璃鞋一
样，
就是想要提供玩家更好的、更有美学感受的一个游戏感体验。
哇，好特殊哦！这个要搜寻 Google 的话，用什么关键字才能找得到呢？
这个吗？这个我不太确定哎。对，因为那个时候正好我就是之前的公司，然后有。就是他，大家就是在最喜欢那些公司的女生最喜欢的鞋子就是这个鞋款。
原来如此。
对，所以我那时候我们在创业的初期，然后我就想要提供玩家，就是 不一样的对、
啊、
美学享受，
真的
对，就是让玩家进来之后美美的玩游戏，然后漂漂亮亮的拍照，留下最好的一个回忆，然后
哇，
对，洗出来的就是照片，他们带回家看到的时候，会觉得说啊，就是今天还是很漂亮的在玩这个游戏，对，没有任何的遗憾。
哇，这的确对女生来说真的很重要哎。
对。
哦，每次我要拍照的话，我就问说，那我可以先去补妆吗？对，的确是有这样的状况啊。哎，那还有呢？还有呢？还有什么不一样的呢？
还有就是，其实我们也是唯一一家，就是有。就是非常多元现场付费机制的、
哦、现场付费，哎，这边听众可能不知道哦。其实一般而言的话呢，密室脱逃都是直接网络付费或者网络刷卡之类的，现场的话可能就只有扫描那个 QR code 而已哦。那这边的话就是可以现场付费哦。
对，就是其实我们也有提供，我们当然是鼓励玩家在就是网站上面进行就是线上刷卡预约，这样会最安全，可以确保每个玩家想要的场次都有，
是
可以在他想要的时候来玩。但我们就是提供现场付款的玩家一些比较好的服务，就是让他们可以在现场的时候不用觉得说啊把现金拿出来有那种对价关系玩游戏的感觉。我们就希望让玩家觉得那个对价关系降到最低，它是一个没有负担进行这款游戏的感觉。所以像我们这里支援台湾地区的部分的话，就是像是悠游卡啊、信用卡，
哇，
然后我们跟一个接口的第三方支付平台有合作。那对于就是大陆地区的旅客，我们有提供支付宝。
哇，连支付宝都有哎。
对
啊，未来要做那个 Line Pay 吗？
Line Pay 的话其实我们有正在着手，但是这可能会花我们一些些时间，对，因为要申请。对， Line Pay 跟微信支付我们现在都有在做咨询。
哇，哎， Line Pay 的话好像大部分都是日本用比较多哎，那也会有日本玩家来玩吗？
哦，对，我们也是唯一一家有办法，就是其实讲英文的密室很多，在台北大概有五六家密室，大概可能有10个主题左右可以讲英文，有英文的服务。但是、包括我们啦，对，但是日文的话只有我们一家。
哦，这么厉害。
对，我们是唯一一家可以从线上服务，线上的一些就是宣传品
哦，
像我们的 Facebook 的贴文会有日文。
哇，好特殊哦。
如果你设定你的语言是日文的话，你会看到日文在部分的贴文里面。
哇塞，
然后到现场来的时候没有我会讲日文的服务人员
哦，
对，然后所有游戏的过程内容都会换成日文的。对，
哇塞，哇，怎么那么厉害？所以你们是有专业的日本人员，是翻译人员吗？
应该是说我们有会日文的人员，会日文的服务人员可以进行代场的服务跟客服的服务、所以其实这真的是我们其实接了蛮多场日本的玩家、对，反应都还蛮好的。
我特地从日本飞来台湾玩哦。
对，或者是来台湾旅游观光的时候就上网搜寻一下说哪里有密室脱逃、那就会找
到我们。好神奇哦，哇，真好玩耶。哇，那这个的话为什么你们的服务人员会日文啊？
哦，那是因为就是我自己之前就是有在日本工作过一年，然后呢，那个一年的工作经验里面，就是让累积了我一些就是日文的能力之外，也可以比较理解说大概就是要怎么样跟日本的客人互动。那我们就是把那一套东西就是移植来我们现场，那就是用这样子的方式跟日本人做互动，然后让日本人就是能够融入游戏。
哇，超酷的耶。哇，那老恒那个伟轩你也超厉害的哦。哇，每次刚刚有讲说从服装设计师然后到日本打工，到底还有什么工作经历呀？赶快来让我们讲一下。
哦，对，我觉得我工作经验蛮特别啦。
怎么说
就是我自己的话，我觉得最特别的是我在很多可能一般同学没有办法去过的地方工作。
怎么说赶快讲一下。
在日本工作过一年嘛，然后那年我做业务工作之外，我在印度工作过3个月。对，那是大学实习的时候去的一个服装设计的工作，在印度跟巴基斯坦交界的一个省的一个就是 时装公司，它算是有点像印度 Uniqlo 一样的公司，然后我在那里做服装设计。
太厉害了吧。
对，这是一个需要就是非常有挑战的，然后我们其实跟印度人相处也蛮好的，然后到就是后来我毕业之后，我先在一个叫做 Max Mara 的一个时装品牌做过陈列。那那个有工作经验，我觉得很特别的是，
怎么讲怎么讲？
对，就是他让我学习到就是如何用顾客的角度然后去做最好的商品陈列，帮助店里面的人去做商品的销售。对，如何用美学的方法跟客户做沟通，达到最高的公司利益。
美学的方法跟人家沟通，这怎么沟通啊？赶快教我们一下。
对，就是例如说你要如何去让商品的组合变到最漂亮，那然后让来进来的客人觉得说他不是带走一个东西，他是带走一个概念，他是带走一个生活模式。这其实是一个很有趣的做法。那其实这个在我们自己的现在密室逃脱里面，我们有在做这些的运用。
可以讲一下吗？刚刚讲有点抽象，可以用比较具象的方式跟我们描述一下吗？
好，我拿你们应该是女生比较多是吗？好，没关系。好，那就是
都有。
对，就是女生可能会比较共鸣啊。我这样举例的话，女生可能比较共鸣。就是例如说，女生今天走到一个服装店里面，要去买一件，因为她想去买裙子。
是。
对，那她挑裙子的时候，一定旁边就会陈列很多其他的东西嘛，对不对？
是。
那我就是利用，就是例如说今年，例如说流行是红色裙子配黄色上衣，黄色针织衫搭配橘色的外套，然后是例如说毛呢外套这样的组合，那我就会把这三个东西放在一起。对，那这不断是告诉那个女生说，那个顾客说啊，我跟你说，就是这个是现在最适合你的生活模式之外，他买裙子的当下，他就会顺便的去被其他东西吸引，那进而带走这个生活模式。
哇，原来是这样。哇，这招超奸诈的呢。哇，可是还听起来蛮好玩的。
但其实这就是我觉得，其实我的工作从以前到现在，我觉得都很好的一个部分，都是我觉得都是一个在有点像在卖梦想，在也不说在卖梦想，是在讲述一个梦想的工作内容。所以包括我在做陈列也是，后来我做商品的企划，我在做 PM 的时候也是，都是在都是借由各种的角度去切入，带给就是今天来的人，不管是顾客还是玩家，就是一个生活的模式，或是他一个对于生活的想象。
哇，超酷的耶。那你这个目前在做密室脱逃，它带给大家的梦想是什么呢？
我觉得最有趣的地方是，就像我们就是接受新新闻报道的时候一样，就是我觉得我们其实是提供都会都会人士的一个新的娱乐选择。它很像走到了一个小型的迪士尼乐园里面一样，它在这里会忘却它所有工作上的烦恼，融入到一个像电影场景里面的一个环境，然后去找到他不同的人生的，也不能说找到人生的可能，而是就是找到他就是幻想中的一个自己或生活。
哇，
借由游戏做抒发。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所以像我们自己现场在跟玩家互动，或是在线上就是玩家还没来之前在做咨询的互动的时候，我们都会尽量提供玩家一个舒服而且就是有趣。
有趣。
对，真的是有趣，很真的很像迪士尼乐园一样。对，就是我们像我自己跟我们的伙伴或者是一起工作的时候，我都会训练他们说，你们要想象你们是一个演员，对，你们在扮演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如何要去跟玩家做互动。对，像不知道你刚刚有没有注意到，就像我自己很少称来玩的人客人或者是消费者，我都会尽量称他们为玩家，是因为我觉得他们跟我们是一起在进行这场游戏的人，他们就是 player， 我们就是 GM 或 NPC 的感觉，就是对，我们是互动的，我们是平等的，我们是 我们都是有机的，我们都是创造这个游戏结果的可能的参与者。对，那只是我们有另一个工作，是我们要维护游戏的公平性、公正性跟好玩的状态。对，
哇，好酷哦！哇，真是太了不起了。哇，刚刚这样听完以后，觉得一整个热血沸腾，小宇宙都爆发了。好哦，今天我们就先到这边，接下来时间继续我们的生日特辑哦。希望这个礼拜生日的各位观众们都可以愉愉快快的度过，祝大家生日快乐喽！
谢谢。
宅宅初音
，Hello， 我是 Ben， 我又回来了。
雷猴啊！
哎呀，好啊，因为要讲这个角色生日嘛，我又出现了。
对，我们要把这个礼拜的角色生日给讲完哦。
哎，真的不好意思啊，我们都九月份收心，所以就一起来，只能凑个热闹。
真的好，那我们上次讲到23号，今天24号哟。
对，从24号开始。
耶、yeah, ，我有吃银杏。
哎、
嗯欸，
是的。
好哟，那接下来的话，24号那天的话呢，我介绍的是Chobits。
Chobits。
对不起，反正就是
Chobits。
素。
对对对 对,
对, 对
啊，这是漫画吗？还是人名？
哦，它是一部漫画哟。
哦，那谁生日？
里面的一位叫做日比谷千岁的女生生日啊。
哦，日比谷千岁。
嗯，
哎，其实我对他不算熟嘞。
哦，对啊，
丘比特，他我可以问一下
是
哪？
他其实呢，我会提到他的话，是因为他其实是 Clamp 的漫画，就是 CLAMP。
哦，超知名，超知名的呢。
对呀、啊，
嗯。
然后他这部的话，他叫做《人形电脑天使星》，大陆的翻译啊。
哦，
叫《人形电脑天使星》。那他这部的漫画要特别提出来，是因为他其实里面有讲到就是现代人的一些文明病。
哦。
怎么说呢？例如说呢，大家就会已经开始厌倦了，因为人类有时候会生气嘛，会心情不好。
啊，对，情绪问题。
对，所以大家呢，可能到最后都宁愿跟电脑谈恋爱了。
啊，不会吧？
嗯，因为电脑每天都会笑笑的对你啊，然后你就要去做家事，他也会很乐意的去做家事，不会有任何一句怨言。
嗯。
然后只要看到你的时候，都会说：“哎，啊，你今天过得好吗？”啊，哇，主人你辛苦了，那、
oh、
谢谢你回来，这样子。
完美女性，
对，
为什么是女性？那没有照顾女性哦，啊，所以没有完美男性吗？
那当然也会有啦， oh。 所以里面也是会有跟男生，就是男主角完美的那个男主角那样子。
天哪，
完美男友，
乱了。
对，所以就会有，他就探讨到很多，因为人跟人之间会害怕受伤，或者害怕这个情绪的冲突，所以他们宁愿选择跟电脑交往，甚至跟电脑。结婚之类的
哦，
对，
我们还是觉得人跟人之间有互动，其实才比较好。
电脑，它里面的电脑也会跟你互动、啊，
互动啊，可是没有自己的情绪啊。
哦，
哎呀，如果所有的人都是同样的一个人，都同样的一种个性，那整个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有趣的嘞？
哦，
对不对？不开心的时候吵吵架，不，有些不同意见的时候，用各种不同的方式，你看人生多愉快
啊！这就是为什么 Ben 是人生胜利组的原因啊！
嗯，对，谈不上啦，谈不上。我们喜欢沟通，喜欢互动，喜欢有人性的互动。
啊，对啊，所以像你就可以有老婆有孩子那样子。
哦，好吧，所以跳过。
好，那这个角色呢，其实的确是不显眼啦。他可是他这个角色呢，他其实是一个关键人物哦。
哦，
就是日比谷小姐呢，她是就是这位日比谷千岁哦。
嗯，
她其实呢是就是男主角秀树他所住的公寓的管理员。
哦，公寓管理员呢、
嗯？对啊，
这通常是一个很多纯情少男少女漫画，或者18禁少男老男老女漫画，他的故事设定的 开头。
哦，可是他这一部还是很纯情的，
哦，纯情，
所以还是大家还是可以让小朋友去看，哦。
哎，对对对
对对对。然后他这一部的话，平常看起来好像是一个普通的拿着扫把啦，在庭院前面打扫的一个普通熟女啊，
嗯，
但是事实上呢，他其实是小吉，就是女主角的这个小吉哦，这个电脑设计者的妻子。就是他是三原一郎的妻子，那他其实呢一直从头到尾都是一直不断的用他内心的方式去照顾这个小吉，然后非常关注这个男主角跟小吉的一些发展哦。
哦，
嗯，
所以也蛮特别的一个，
对，他其实是用一个类似小吉妈妈的角色来看待这个故事这样子，
母性光辉啊，
没错。所以看起来虽然不显眼，但是其实它也是一个重要角色哦。
嗯，九月二四之后嘞，九月二五
哦，九月二五，哇，那就有趣了。就这个我很喜欢的一套漫画，
嗯，
叫做 GTO
麻辣教师，
没错，好看，
好有趣哦，可能也是我们有教职在这个环节，我们也相当有感。那谁里面谁生日呢？
哦，是里面一位很可爱的，不过这个也是推荐各位家长哦，假如你希望你未来你的小孩要当老师的话，是可以推荐你的小孩来看这部漫画的哟。
对啊，虽然中间有点不同的呈现方法，
对对对对对，
但最终的那种真心对待，互相对待的那个意义是存在的。
没错，就是，应该讲说，只要你的小孩子呢有点叛逆，你又好像管不动他，但是你又希望他未来要当老师的话，就来看这部漫画吧。
哦，好好，这也是一个不错的说法。
对对对对对，
是啊，谁呢？我们讲到半天，
哦，对对对，
到底谁谁谁
啊？就里面有一位叫做野村朋子的角色，
大对，是那个发育比较好的那一个天然萌的那一位，那怎么又让我想到我旁边的艾瑞斯？天然萌啊，一样的萌啊，
可以。
可是你比较聪明。
啊，谢谢你，人真好。
他真的人单纯善良到一个程度了。
嗯，所以他里面也是被他的自认为的好朋友，就是向泽雅。他本来
都会被欺负，哦，
对啊，以为他朋友是向泽雅，就后来发现其实他的朋友呢就是会比较像是上对下的关系，
嗯
嗯，
所以指使他做一些事情，
对啊，嗯，
他就他最后他整个关键点就是因为他被他轻信了我们那个老师，
嗯，鬼种嘛，
鬼种嘛的那一句话嘛，嗯，
对 对, 对, 对对，
相信就当被我骗，相信我，把你的人生托付给我好吗？
哇！
就因为这一句话，
这根本是求婚台词吧？
没有啊，其实后来被带去那个
哦，什么走向偶像之路那个，
电视当时电去试镜的时候，其实旁边的全部都是流氓。
欸，
感觉他被带去那个日本特有产业 AV， 哦，结果真的就去一个公有舞台，这是一个试镜大会吧？
嗯嗯，
我去表演，他就穿着最简单、最自然的体育服装，自己在台上做了一些小表演，紧紧的扣住人心，大家都在看他在做什么
啊，好可爱
哦！
哇，
他就拿着两个小玩偶在那边玩
啊，
然后大家就会觉得，哎，怎么那么萌？
对，
所以就被制作人看上，后来，就真的出道了，改变他的人生了，
啊，真的，
人生何处不机会，
真的。而且他其实中间当然有一些曲折啦，就是跟他竞争的那个女星，表面看起来很清纯，其实内心腹黑呀，搞了很多小动作。
小动作。
不过鬼冢也是为了他，立刻发动全校的师生，这至少全班了，就是一起来做一个大家寄明信片，甚至呢他也想办法就是自己一个人就寄了好几百封的明信片出去这样子，所以真的是非常棒哦。
对，这个算是他不是主要主角，可是非常有记忆点，
对啊，真的是好可爱哦。
对啊，萌萌哒。
也是真的是很励志的一部漫画
啊。萌完了，九月二十六呢？
哇，九月二十六哦，9月26的话，今天的话我们来介绍一下，其实刚刚已经有讲过就是 Clamp 嘛，
对，
那我们讲到另外一个名作， 哦，就是库洛魔法使、哦。
嘿，我看过有一只小只的会飞在天空的东西。
啊、哦，真的，对对对对对
对,
对，
那一只叫什么？我忘了，
我也有点忘了。
哎，对，那谁生日？
哦，其实是里面一位数学老师，叫做提美香。
哦，说真的，这好像不是什么大了不起的大人物，嗯、可是啊，我光听到一个数学老师，那必须为他致敬一下，
真的。
那特别要提一下了，特别要提一下。
对，所以当数学老师真的很辛苦。
哎呀，真的教会人家数学、嗯、不容易啊。
什么加减乘除？加减还好一点，乘除那就很难了。像我侄子现在5岁啊，我就教他玩那个减红点。
哦、
这个部分他还没有办法精确的算出那个减红点的数字怎么算。
哦，
对啊，
我还以为微积分才算难呢、欸，原来乘除就算难。
真的，光是乘跟除就很难啦。
这就要看是哪个阶段、嗯。你是指对你很难，还是对你5岁的侄子很难呢？
啊、对，当然是对5岁的侄子很难啦。
哦，所以其实啊、哦，艾瑞斯他觉得数学不错啦，加减乘除、微积分都没什么啦。
嗯，我数学很好、哦、
啊，真的哦、嗯，很难得的自信，非常好。下次请他开一堂走，艾瑞斯教看漫画学数学。
哦，我有玩游戏学数学啦，可以吗？
哦，也可以啦。啊，好，不提他。9月7呢？
啊，9月27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哦。哦，啊、有一个，嗯，这可能要交给你了
哦。哦，我知道。有一个叫做《天空战记》的漫画
哦，《天空战记》
因为它是动画吧，我好像没有看过它的漫画。
哦，
我记得是动画。它其实里面生日是9月27的，是一个前达婆王空野。
哦，
我倒是跟听众我们小聊一下、哦，《天空战记》其实一个小小特性哦，它这一部作品，我可以提示它跟《圣斗士》其实很雷同
哦，
它是一种好像就是穿着圣衣在打仗打架的那种感觉，只是他的故事设定哦，是一个算是又是好朋友又是一个竞争对手的一个两个朋友，一个叫秋雅人，一个叫凯，两个人在一次武斗大会当中哦发生了一些天地印象之后，他们两个就从那个武斗大会不见了，
诶，
结果就跑到了什么，转世到天空界里面。
哇，
一个是修罗王哦，秋雅人就变成是我们实际讲的实际男女主角
哦，
叫修罗王。那凯呢，他就会变成是一个叫夜叉王，他反而变成反派哦，个性大变，反派，
个性大变，
个性大变，个性改变的夜叉王。那最主要这个故事在讲的就是哇，秋雅人就是带着跟着他们那一方的人哦，想办法、嗯、想要去让解救失衡的天空界
哦，
于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曲折离奇，凯出现，夜叉王凯出现来阻止他们、
哦、是、
我觉得很好看
哦，
非常的热血
哇、哦、
加上
而且还讲到好友之间的建议、嗯、
对对对，就是那种好朋友反脸成仇，互相为了各自的理解，互相理念啊，去做一个争斗
哇！
那其实它其实是我觉得好看的程度不输那个《圣斗士》啊。
哇！
倒是有机会去找来看看，诶，很不错哦。
嗯，也推荐大家哦。
真的，那么928呢？928当然就是教师节
啊。
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好吧，那所以我们就直接跳过吧。
直接讲我们的孔子啊，好啦，
孔子
大家都熟了啊。
好吧，那我们跳过。
就喝喝茶，跳过。
对，没关系，明年再来讲那个是有什么不一样的角色。
对对对对对，这个要请漫画家多努力一点，多生几个9月28的生日。
对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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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 对，好，九二九。
哇，29的话呢，哎。里面啊，其实这一天生日的人很多哎，光是网球王子就有2位在这边生日了。
黑羽春风跟明户亮。
对啊，这两个就在同一天，就是9月29就生日了。
对，不过黑羽春风哦长得不够帅，我其实不太记得，我记得是明户亮啊。
哦，
明户亮帅多了
啊，
而且哦他算是也比较热血，他有个口头禅叫"训毙了"。
啊，那听起来不热血啊。
不过他这个训毙的通常不是在骂人啊。哦。他通常意思就是说啊，你们怎么这样子，再多跑一点你们就赢了啊，训毙了。
哦。
类似这种激励的作为。
哦。哦，
所以他有一个大绝招，瞬间移动冲刺。
什么鬼啊。
网球场有时候可能就是需要速度啦。
啊。
救球啊。这个听说他这一点还蛮强的。
哦，对，好像有讲说什么，哎，你们实在很逊呢，就用我的瞬间移动冲刺来反手围攻吧！
哎呀呀，
冲出去了，
冲出去了，现在、
哦、
用挫折哦来去当跳板，纵身那么一跃啊，硬汉泥美啊！
哇、
哦，所以大家只是再简单讲一下，跟大家介绍一下，网球王子其实也还不错啦，也还不错。所以这是9月9，哎，9月30呢？
9月30哦，就有趣哦，它是最近这几年很流行的一部卡通动画、叫做《刀剑神域》。
哦，我听过。
哦，
没看过。
对，它非常的红。那其实里面的女角呢，就是结城明日奈、就是在9月30。
哦，
就
女主角就是9月30出生的。
对对对，9月30出生的。
哦，
那这部为什么会那么红呢？因为它里面很好玩的是，它创造了一个把人类丢到网络社会的世界，所以他可能对对对，比如说我今天要学做菜，他不是真的这样子真的去学，而是他可能就点点就在他面前会打开一个面板，就有个透明的面板浮在空中，然后他就用手指去点，然后说诶，我现在要学技能特效，然后就在技能那边点一下那个技能加一加二加三这样子，然后你手上就会，然后就可能诶，恭喜你成为什么技能，学会什么某某技能这样第一集，然后你就可以就说好，那你就可以拿出你的材料来，用你的刀子这样稍微画一画，就然后就背了一个食材这样，
就自然学会了。
对对对对
对，算人生 RPG。
对对对对对，所以它就等于是一种让人觉得非常特殊的创世纪的一个那个规则吧，
蛮特别的，蛮特别的，
对对对对，
会让我想看，很好奇。
嗯，所以这部也是那时候造成很大的轰动哦。
啊哈，
然后它的音乐跟美术都不错。
OK， 女主角漂亮吗？
啊，蛮正的哦。
哦，那就值得看了。哇哇，我们讲了，我们把九月份的。到今天为止都聊完了耶，
真的，
哎呀，
好吧，那时间就先到这边咯。
好，
那记得大家有空要多上一期66来，每天都会有各个不同的主持人跟大家介绍、哦、
星期天晚上9点166路透社欢迎你，
好样的。好哟，那大家晚安，
晚安。